解放军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听证会。
中国宣布对原产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经营者需向中国海关缴纳178.6%的保证金。
川普总统2017年的中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阿拉斯加州和中国之间液化天然气的合作项目。美国之音专访阿拉斯加州州长，谈及这个项目目前存在哪些挑战。
4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日本首相访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抵达佛罗里达，与川普总统进行短暂会晤，美国第一夫人也设宴款待。安倍本次访美专注在朝鲜以及贸易的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有关详情，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安倍晋三首相呢，他的座机是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差不多1:21抵达了棕榈湾的国际机场。那么之后呢，他跟川普总统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了1:1的这个不公开的会晤。那么在下午3:35的时候呢，短暂会见了媒体。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其实他已经发文了，他在星期一就已经抵达海湖庄园。那么今天星期二早上呢，他在推特上是说呢，他非常期待正在佛罗里达期待我与日本安倍首相的会面，将会处理贸易以及军事安全的议题。那么之后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第二个推文说呢，安倍晋三是一个真正良好的绅士。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呢，当然这个朝鲜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因此呢，在这个3:35短暂会见媒体的时候，川普总统很快就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Japan and ourselves are locked, and we are very unified on the subject.
日本和我们都下定决心，并在朝核武器这项事宜上非常团结。我们很可能会依靠很多的会面和讨论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会与金正恩会面，可能会是6月初或者更早。如果进行的不顺利，可能这次会面不会发生。我们只能继续保持我们已经实施的这样的强硬的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
We'll just continue to go along this very strong path that we've taken, but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亲口讲到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可能是在6月，或者是稍早一点，那也就可能是5月底。那后来呢，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直接问了川普总统说，是否已经有决定了川金会的地点？川普总统则是回答，他说呢，目前有5个可能会面的地点，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到底这5个地点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说呢，下个星期将要举办的这个文川会，也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金正恩的会面呢，当中可能会谈到说双方要来和解停战的这样的消息。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消息则是说呢，他祝福韩国以及朝鲜的停战和平。那么安倍晋三呢首相今天则是称赞川普总统说呢，他愿意来这个跟金正恩会面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行为。那么在今天中午呢，其实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会的亚太事务资深主席伯明呢，也对这个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伯明是表示说呢，在朝鲜以及韩国可能在下周宣布双方停战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呢，美国以及韩国无论是在文金会或是川金会上的立场也都是一致的。那么至于这个记者问到说呢，是不是会担心说金正恩可能利用这个和谈的机会，其实是在拖延的战术，那一直拖下去，那并不会真正的废除他们的核武，那是否美国将会设出一个底线，例如是一个时间点，例如说像在2020年，那朝鲜半岛必须要无核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伯明则是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但是他说，如果朝鲜是实施拖延战术的话呢，那将会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后果。那么 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跟安倍晋三首相见面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跟日本呢，在朝鲜问题上都是要一起来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也包括了美国卖给日本新的这个防御导弹的系统。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一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在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是在他上任之后见面以及通话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呢，美国之音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究竟见过几次面。那么根据这个白宫记者的统计呢，第一次两个人见面是在2017年2月10号到11号，当时是安倍来到白宫之后呢，两人一起出发到海湖庄园去。那么2017年5月26号呢，两个人是在意大利的 G7 的峰会见面。2017年7月6号到8号，川普及安倍是在德国汉堡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而2017年9月21号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见面。2017年11月5号到6号是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当时两个人在东京见面。那当然，现在还要加上了这一次安倍晋三首相到海湖庄园来跟川普见面。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说法呢，白宫说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两个人见面以及通电话的次数，多达将近30次。那么此外呢，我们当然也讲到这一次。安倍首相访美总要谈的一个目的之一呢，另外一个是贸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中午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他在这个简报会上呢，他是表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些贸易的问题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需要来解决，那么他希望能够解决。那么至于川普总统说想要回到 TPP 的事情，他也说一定会在谈判桌上被提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奥巴马政府曾经多次表示，这个 TPP 是可以用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呢，现在这个川普政府想要 TPP， 是不是因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纠纷？那也想要利用 TPP 来制衡中国，来对付中国，所以川普总统才突然改变了心意，想要回到 TPP。那么对此呢，这个库德罗则是表示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争端是独立的，那么美国并不需要 TPP 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明天正式星期一也星期三的时候呢，才会正式举行正式的这个双边的美日的双边对谈。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在星期三的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海湖庄园，那来进行这个与日本代表团的对谈。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也说了，他说呢，因为其实他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安倍首相呢之前在日本也送了他这个高尔夫球杆，因此呢，在明天正式进行双边会谈之前，两个人会一大清早先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安倍再次访问美国之际，美日同盟关系因为朝鲜和贸易等问题面临考验。美国智库兰登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对抗中国影响力方面，美日同盟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US-Japan alliance is, I think going forward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我认为美日同盟将来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对日本来说也是，因为在对抗中国方面，这两个国家具备的规模和实力是其他太小的国家做不到的。对那些感受到来到中国的压力和威胁的国家来说，美国和日本将发挥关键作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为这些国家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很显然，美日同盟在新时代存在很多问题，贸易问题正在考验两国领导人。或许日本认为美国需要在这个同盟中更加灵活，所以双方都需要思考如何在这个经济放缓的时代，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以互惠的方式尊重对方的需求。
中国解放军预定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国国会众院星期二以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听证会。有关现场的内容，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呢，刚刚稍早呢是就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呢，就以民主的灯塔和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来形容台湾。那么这是一场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不过呢，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呢，也同时出席了这场听证会，甚至在这个参与了听证会，同时发表致辞。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国会方面是十分的重视美国和台湾目前的这样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呢，总统川普是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同时呢，这个美国政府当中两位副助卿以及多位的这个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呢，是相继的访问了台湾。除此之外呢，在最近呢，美国国务院呢更是通过批准了对台湾这个潜舰这个技术的行销的这个许可证。那么这些呢，事迹呢再次的显示了美国和台湾的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正在稳定逐步的升温当中。那么对此呢，这个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约霍众议员呢，他也特别的表示，美国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会继续扮演着领导美国和台湾之间发展角色的这个领导的角色。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刚刚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片段。
习近平希望将台湾人纳入他的管控之下，并做出行动，要达成他的目标。当习近平不断在美台伙伴关系上施压的同时，我们必须强化美台联系。国会一直领导着台湾事务，我们也会持续这样的角色。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暂时的，台湾的地位未定，最终必将有个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呢，就在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呢逐步的升温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刚刚您所提到的中国解放军呢，将在星期三呢，在这个福建的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那么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解放军首次在台湾海峡水域呢实行这个实弹军演。那么有在美国呢，有分析就认为说，这个这样的实弹军演呢，显示出了这是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于美台所发出的一种警告的讯号，对于这个目前美国和台湾呢紧密发展关系的这种做法呢，表达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们也稍早询问了国会议员对此的看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实弹军演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偶尔会采取一些行动，制造些不安，表示他们的不满。我会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那对维持区域稳定与和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最好不要这么做，但不管中国怎么做，这都不会改变美国或台湾是否要发展更紧密友谊的想法。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美台关系现在和未来都非常密切的最佳例证。
中国不高兴是很自然的结果，我们应该有所预期，然后继续往前。
我相信中国一定不高兴，但我们对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压制也很不满。台湾有权治理自己，任何对台湾的威胁都应该被视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盟友的威胁。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今天的议员呢，这个包括罗伊斯议员还有约霍众议员呢，他们都提到了这个目前呢，这个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仍然是在被排除在外的这种状态。那么国会方面呢，已经表示他们会持续的为台湾来发声，希望能够为台湾能够争取这个观察员身份的这个地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4月17日宣布对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从4月1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自美国的高粱时，应依据中国商务部裁定的比率，向中国海关缴纳178.6%的保证金。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是平常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发布公告，裁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着倾销的现象，给中国国内的高粱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而且倾销跟实质损害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这份公告也宣布说，将继续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调查，以做出最终的裁定。那么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呢，进口自美国的高粱从2013年到2017年的4年之间增长了14倍，而同期的高粱的价格是下跌了 了31%。那么就这一次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告呢，我采访了美国高粱生产商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蒂姆拉斯特。那他也表示呢，说美方在中方的调查过程中是一直在努力配合，而且他对今天的结果表示失望。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们对今天发布的声明深感失望。事实上，我们没有倾销高粱，没有给中国高粱产业造成伤害。我们非常努力地与生产商和合作伙伴一起配合中方的调查，提交了数千页的文件证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些在中方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被认真地考虑和使用，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是非常不幸的。
美国是从2013年的4月起开始向中国来出口高粱的。那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呢，出口的总额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那美国的高粱在中国呢，主要是用于做饲料，那其他的用途呢，也包括酿酒。在美中开始高粱贸易之前，其实双方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而到了今天呢，中国已经是美国高粱的最主要的市场。美国高粱产量的70%左右都是出口中国的。所以这一次中方决定收取近179%的保证金呢，也势必会对美国的高粱业界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再来听一听蒂姆拉斯特怎么说。
公布的关税金额如此之高，我们肯定不得不努力寻找别的市场，这会带来很多影响。
对于任何一种商品，失去最主要的市场都是严峻不幸的情况。很不幸，这和高粱本身无关。很明显，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争斗。我们的农民被卡在中间，他们不应该经受这些。我们不想要争斗，但很明显，我们已经深陷其中。
是，就像刚才这个拉斯特所说的，美中两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一直是僵持不下，也引起了美国国内多方的重视。那么包括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成员史蒂夫金在内的46名联邦众议员在上周五是联名致信川普总统，呼吁总统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措施，但是也提醒川普是要避免中国的报复行为给美国农业带来伤害。那么国会也会在星期三对农业法案进行审议，以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农民。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呢，是在2月开始的。在这之前呢，川普总统是提高了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对于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反倾销调查呢，也被认为是对美国加征关税以牙还牙式的一个报复的行为。那么跟反倾销调查平行进行的呢，是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也会在稍后再公布对美国高粱的反补贴调查的结果。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中贸易纠纷愈演愈烈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将在5年内逐步开放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组装的股比限制。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向川普政府伸出的橄榄枝。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中国政府宣布将在5年内取消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组装汽车其外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50%的规定。外国汽车制造商未来不再需要通过和中国国营制造商合资的方式在中国建厂组装汽车，而能享有完整股份所有权，不必担忧关键技术因而转移。川普政府此前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1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对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移关键技术的回应。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的这项决定可能是为了在美中贸易问题加剧之际安抚川普政府。此外，这项决定可能促成美国汽车制造商未来更积极地在中国投资建厂，而中国本土的制造商也因此面临加速发展自有品牌的压力。中国将在2018年取消对电动车的股比限制，并在5年之内取消所有车种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2家的限制。分析人士表示，外国汽车制造商会在10年内完全独立于中资，而中国企业将因此失去合资所带来的50%的利润。不过，目前包括福斯汽车、通用汽车和宝马都表示，尚不考虑结束与中国公司的合资关系。
电动车品牌特斯拉此前接近与上海政府达成投资建厂的协议，但据了解，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中国合资伙伴而导致计划延宕。这项新的举措可能为特斯拉在中国设厂带来转机。不过至截稿之前，特斯拉没有回复记者寻求评估和分析的邮件。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对2018年美国和全球经济的预期，但警告说贸易摩擦的潜在升级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在美墨边境部署了大约9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支持边境巡逻行动。川普总统2017年的中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阿拉斯加州和中国之间液化天然气的合作项目。美国之音专访阿拉斯加州州长，谈及这个项目目前存在的挑战。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开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2天的会谈，白宫说会谈将非常积极。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听证会。中国即将实行汽车行业外资股比开放，外国汽车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单独建设独资企业。国际化学武器监管机构控制化学武器组织的国际观察员星期二进入叙利亚的杜马市，但美国和法国表示担心现场的情况可能已经被篡改。当地本月早些时候发生可疑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至少造成40人死亡。法国外交部说，由于袭击后现场调查被耽搁了10天，袭击地点完全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控制，证据和基本要素可能已经从现场消失。美国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大使肯沃德星期一说，俄罗斯已派人到过袭击现场，并且可能已经篡改了它。莫斯科驳斥了这一说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上调了美国2018年的经济展望，并且预计今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会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也警告说，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前景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提早结束。 IMF 还表示，受贸易增长以及美国财政刺激的提振，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都当保持稳步增长，不过该有利因素将在2020年代初期消退。 IMF 同时认为关税增加或将打击市场信心和产出。
美国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部署了大约9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支持边境巡逻的行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部署在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边境州的部队不会参与执法。德克萨斯州边境城镇里奥格拉德市的市长赞成加强安保，但质疑部署军队的必要性。
关于部署军队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巡逻执法人员，我们就应该扩大招聘，有更多的边境巡逻人员，而不是建立一个军事区。
美国官员说，国民警卫队在今后至少5个月里将协助边境巡逻人员操作监视摄像机、维修车辆和清除杂树。
美国国会议员查理·丹特是共和党温和派的领袖，也是川普总统的批评者之一。他在星期二表示将于下个月从国会辞职。丹特此前曾宣布他由于个人原因将于9月从国会退休，并同时批评共和党进一步向右转。丹特辞职后，他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有权下令举行特别议会选举。共和党人将设法捍卫丹特空出的席位。
长期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星期二接受了肠部手术，他目前在家乡亚利桑那州养病。现年81岁，参加过越战的麦凯恩以特立独行而闻名。他的助手说，他目前的身体状况稳定，尽管他也同时在跟脑癌做斗争。麦凯恩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在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他也在当地处理一些参议员的公事。星巴克公司周二表示，将在5月29日关闭在美国的8000多家门店，对所有员工进行反歧视培训，来防止出现歧视行为。此前几天，有2名非裔美国人在费城的星巴克被逮捕，视频传到网上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说：“过去几天，我与我的领导团队在费城聆听社区人们的声音，了解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以及如何改善这种情况。”2名被逮捕的男子之后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费城媒体报道说，这2名男子当时只是在等待他们的朋友。星巴克表示，报警的员工已经不在该店工作。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3月22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呼吁中国购买美国的天然气。而川普总统2017年的中国之行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阿拉斯加州和中国之间液化天然气的合作项目。美国之音专访阿拉斯加州州长比尔沃克，谈及这个项目的意义和前景。
2017年的川习会后，2500亿美元的能源大单中，包括中石化、中投公司、中国银行三家公司与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个协议，这个项目被设计为一个2000万吨每年的一体化液化天然气系统，包括阿拉斯加州中南部尼基斯基3条液化生产线，一条长约1287公里、直径约1.1米的天然气运输管道，一座位于阿拉斯加北坡的天然气处理厂，以及众多相关设施。
How did this talk?
这个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Well,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market for our natural gas for a long time.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天然气市场。我们有在世界范围内储量很大的传统天然气。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夫人以及内阁成员去年4月到访阿拉斯加的时候，与中国合作的机会自然就出现了。我们很高兴能与他们会面，展示阿拉斯加特点。我们后来与习主席建立了关系，以至于能够在去年11月9日与中石化、中投公司、 中国银行在人民大会堂签署谅解备忘录。
So you talk about trade mission.
您谈到贸易访问。
Except for the energy deal or what Alaska is best known for.
除了阿拉斯加最著名的能源项目，您认为中国还会对哪些产品感兴趣？
To Chinese people.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将近价值10亿美元的海鲜产品每年从阿拉斯加销往中国，此外还有矿产。
阿拉斯加州蕴含丰富能源和矿物质，除了主要在北极平原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外，在布鲁克斯山脉和海特山脉及周边都发现了包括锌、银、金、石墨和玉石在内的矿藏。沃克说，这些都提供了与中国合作的好机会，而旅游产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Tourism,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ourism potential.When I met with,
我们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感到自豪。我与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他将阿拉斯加比作中国的香格里拉，然后告诉我，阿拉斯加因此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他是对的，我们确实迎来更多游客，我们也尽力让中国游客到阿拉斯加旅游更加便利。除了争取直飞航线之外，前往其他目的地，比如芝加哥或者纽约的航线，也可以在阿拉斯加停留5天。
And hopefully they'll be able to stay for about 5 days without and then getting back on their plane and continuing on. So agriculture, we have a lot of agricultural opportunities that, you know, we have.
在农业方面，很多 FedEx 和 UPS 的飞机每天运载大型货箱从亚洲到阿拉斯加，但是他们经常载着空箱子回去。我们想要改变这一点，让他们在回到中国的飞机上装满货物。
So when they go back to China, they go back full of cargo from Alaska.
Governor,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the largest.
州长，您提到中国是阿拉斯加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17年阿拉斯加州出口中国总值为13亿美元，占州内出口总量的1/3。
With this new deal,
假设液化天然气项目完成后，出口量会增加多少呢？
Onto this.
Oh, it'll go up significantly with this new deal. This LNG project.
这个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会每年逆转贸易赤字80到100亿美元。如果你将阿拉斯加现有出口量的10亿美元加上额外的80到100亿美元，将是现在出口到中国的10倍。所以这是川普总统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是在美国能在贸易赤字的减少上能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案。
这个项目还能为阿拉斯加带来哪些收益？比如说工作机会或者是创收。
Many, many, many. A portion of the revenue to Alaska from this project.
有很多，不光是工作机会和额外经济收入，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经济收入会被投入到阿拉斯加一些远离输气管道的农村地区，降低偏远地区能源项目的成本。所以这个项目不仅向中国出口能源，还将改变未来阿拉斯加的面貌。这并不是一个能源项目，而是一个环境项目。它将从生态、商业以及生活方式等不同角度彻底改变阿拉斯加州的环境。这对阿拉斯加和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This i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both Alaska and China.
这样条件下的合作固然是互利共赢的，但是美中当下的政治环境会为这尚未是定局的项目造成阻力，还是提供动力？我们看到两国之间贸易关系日趋紧张，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看法吗？
我们双方的关系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真正是从政府之间的贸易机会以及互利两国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们当下的关注点。
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您相信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
I am always anxious to be able to get our trade.
我一直希望能够将贸易推向全世界，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自由贸易？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看看我们有什么资源，然后中国需要哪些资源。我认为这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您所说的是国家层面上的，但是出口天然气到中国 并不解决美国其他产业内工人的问题，例如工作在炼铝厂的工人们。您认为天然气的项目可以解决国家层面的贸易不对等，但是产业内工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
我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这样认为。而且阿拉斯加是一个关键，我觉得一旦他们能看到我们能将贸易出口数额从每年10亿美元上升到100亿或者120亿美元，他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方向，能够缓解你说的问题。
我们是看到川普总统针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谈论很多。那么另一方面，您认为中国为什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有几点，其中一个就是中国14亿的人口规模，阿拉斯加有73万人口。此外，中国正要在能源上向天然气转型，这个项目将每年减少中国8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It would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China by about 80 million tons per year. It's a very good project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阿拉斯加州自1969年10月起第一次开始向亚洲国家日本输送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州南岸基纳地区的尼基斯基港口到日本，已经维持了40年之久。州长表示，与中国的项目虽然新，但是技术并不生疏。在这个协议中，中国石化保证购买75%的天然气，中国银行负责为中石化贷款，而中国能源投资公司负责项目的股本投资。然而，这个项目并不是没有挑战。首先，资金问题，美方能否成功筹集项目建造和运转的资金？与中国项目当下的进程如何呢？我读到一些文章表示，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在募集修建输气管道的资金方面遇到一些挑战，现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保有这个项目25%的股权，而实际上拥有主要输油管道大部分股权，资金可以来自很多地方，可以进行贷款，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股权提供给其他项目实体公司。我们已经与韩国天然气公司和日本的天然气公司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然也希望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市场合作。日本和韩国会购买剩下的25%产出。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天然气商业化，我们不一定需要产品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可以出售其中的那一部分，并减少我们的投资义务。
据报道，很多投资者对这个项目的担忧，除了美中两国政治现状的不稳定以外，还有页岩气对于天然气竞争和市场挤压。因为中国拥有大量页岩气的储量，并努力在学习技术，这个项目即使建成，是否能够持久地在中国保持天然气的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如此，中方对此天然气项目仍保有浓重的兴趣。3月27日，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宣布，中国银行和高盛集团同意承担该项目的全球资本协调方。一旦获得必要的许可，两个公司都将协助阿拉斯加公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的全面开发。同一周，由这3家中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抵达阿拉斯加，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自从去年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您都做了哪些工作推进这个项目？
有很多。我们在中国有团队负责与中石化、中国银行和中投进行谈判。我们也与北坡的天然气的生产商埃克森和 BP 等生产商协调销售协议，与他们的合作也很紧密，也去过这些公司，所以现在所有工作都集中在这个项目上。
那么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公布出来？
正在制定关于从北坡获取天然气的协议，希望6月以前能达成进一步的发展，到时候就可以发布了。
2018年3月中，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表示，这个项目将在2019年12月收到最终环境影响报告。据报道，从当下投资商的信心程度来看，第一批天然气运输可能会计划在2025年。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路华盛顿报道。
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的难民咖啡店，不仅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互沟通，也帮助难民增进工作技能，更好地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难民咖啡店是一个目标明确的非营利组织，那就是改善美国难民的生活。乔治亚州克拉克斯敦的难民咖啡店帮助难民增进工作技能，更好地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丹米格的报道。
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里，难民咖啡店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难民们有机会在这个与家园有天壤之别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创始人奇蒂穆瑞说，他希望创造一个让人们感受到受欢迎的空间。
我想人们都想要互相沟通，如果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气味好，香气四溢，而且舒适的环境，人们就会愿意这样做。我们有来自不同宗教和国家的人，各种文化交织，但是因为欢迎所有人是基本价值观，这会丰富而不是挑战我们的生活。
这家咖啡店是从一辆红色的咖啡餐车发展起来的。穆瑞说，这是一个真正体验克拉克斯顿的绝好机会。
我学习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美。在不认识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些文化。
艾哈迈德·阿诺卡尼从叙利亚抵达美国两个月后，于2015年开始在难民咖啡厅工作。
我接受了职业培训和技能项目，这给了我很好的经验来学习这里的系统。一年后我完成了项目，我开始为他们工作，把我的经验传递给别人。
来自刚果共和国的莱奥·沙巴纳说，帮助其他移民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做更多的事情。
作为一名难民，我很高兴我在美国能够努力，我很高兴能帮助其他难民增进他们的工作技巧和语言水平，这让我感到更幸福。
克拉克斯顿社区有说60种语言和来自148个国家的居民，难民咖啡厅已经成为这个小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丹米格，乔治亚州报道。
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说，迈阿密一直都是旅游的好去处。不过最近他们来到佛罗里达并不只是为了晒太阳，很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来到这里生产，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成为美国公民了。
谢尼亚·波波娃从俄罗斯东部城市海参崴来到迈阿密，整整2天的行程，她可不是光来这里享受海滩和饭店，她与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一个诊所，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塔伊西亚。
我一直都想在美国生孩子，这或多或少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丈夫就跟我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来到这，我的很多朋友都这么做，这提供了一切，好的气候、优质的医疗和孩子的美国护照。
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孩子自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子是完全合法的。奈利亚·波列娃是快乐宝宝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这样的公司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处理文件，帮助他们挑选医生并租赁住处。来迈阿密生子并不违法，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气候很棒，需要什么都很容易得到。很多女性同意这个观点，她们说这样一个冗长昂贵的旅程，除了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社会态度也让她们更容易做出这个决定。在俄罗斯，怀孕被视为患病，你需要不停地去看医生，做无数测试。在美国就容易多了，你做一个超声波，听到婴儿的心跳，然后下次再去看医生就好了。莫斯科人欧加苏克大娃在她大女儿20岁时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做了紧急剖腹产，我觉得这里的医生很职业，合作很好。伦贝托·桑托斯是一名产科医生，他来自古巴，过去23年都在迈阿密地区行医。他说他的病人有一半来自东欧。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病人对疼痛更有忍耐力，有些人需要麻醉，但更多病人愿意自然生产。
这些赴美产子的妇女得到旅游签证，她们需要证明计划回到祖国的意图，提供回程机票和银行存款证明。
基本上来说，她们要证明美国纳税者将不会为她们的医疗买单。
一般来说，这些旅游签证的期限是3个月。这些妇女在生产前1个月抵达这里，生下孩子，然后再待1个月。虽然赴美产子要花费约$20,000，很多人愿意为此买单。享受了迈阿密能提供的一切，他们将再次收拾行囊，带着新生儿返回家乡。美国之音玛利亚·普雷斯，迈阿密报道。
美国南部的农民将自己的养牛场带入了21世纪。随着人工智能和无线网技术的应用，他们能够远程监控牛群。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在常人看来，这就是普通牧场里的牛群，再仔细看看，他们脖子上戴的可不是铃铛。
我们能看到一只牛的进食情况，它是在反刍、在走、在喝水，是卧着还是站着。
这些农民在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智能牧民助手。这种可佩戴的设备帮助他们识别哪些牛可能患病、产量较低，哪些牛即将交配。
我们的牛一年365天都在户外，所以平常人不会和牛每天接触。
沃森使用一种特别设备来监控牛群，这个程序使用谷歌平台分析数据。
我们真的对此很兴奋，因为我们从没有想到数据可以用在乳制品行业。不过幸好 Connectera 能够使用开源的机器学习系统。
沃森说，改善对牛群的监控对生育有好处。
生产力提高10%或5%，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上$100,000。而且我们本来就希望我们的牛群更健康。
玛丽·费伯使用一种叫做产毒传感器的新技术，它能够监控牛尾巴上的脊柱收缩，显示小牛犊即将降生。
如果牛要生产了，这个设备会给我们发一个短信，我们就会来查看这只牛。
虽然有手机上的程序和牛棚里的监视器，但费伯说新科技是帮手，并不会取代他们的工作。
技术能帮助我们完成部分工作，但是我不觉得它会取代人的工作。
农民们说，新科技使工业化农业更有效率，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牲畜的状况。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随着城市地区日益扩大，维吉尼亚州的酒庄庄主道格·法比奥利对农业经济的未来充满担忧。
为了培养下一代的农民，他开启了新农学校。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我们这种了芦笋。
农民干的是辛苦活，但是道格·法比奥利说，对于那些享受农务乐趣和成就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热爱这份工作。这就是法比奥利希望他的新学校教授的内容。
我们要寻找那些未来想做农民的年轻人，那些有领导力能够带动大家的人，还有那些将会成为导师，引领新手走这条路的人。
新农学校没有学费，这项注重实干的学习项目为不断增长的农业需求培养劳动力。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像是种啤酒花，还有覆盆子。
很有趣，我很喜欢学这些。我喜欢户外，也做了一些在室内的实习，但是我更喜欢在户外待着。
I like being outside more.
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作都在户外。学生们接受五类不同课程，涵盖卫生、园艺、代课、领导力和创业能力。
Okay, so put some fuel in there. 往里面放一点油，看看能不能启动。
培训的内容自然还包括如何操作和修理那些日用机械。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酿酒也是课程的一部分。酿酒师培根·塔蒂夫是一名导师，他教授的课程包括酿制葡萄酒，还有领导力技能。
做老师，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我会给学生们机会，让他们也去教授其他人。这不仅仅在工作中或者管理你的雇员时会用到，这将让你受益终身。
希望有一天我能有自己的农场，有人为我工作。
这让法比奥利很开心，他认为这个社区需要更多的农场主。
我们是美国最富裕的郡之一，劳动郡的人希望保留土地，保留劳动郡西部的绿地。通过务农，我们可以很好地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农场主。
这就是新农学校的使命，培养下一代具有执着精神和专业技能的新农民。美国之音奥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叫做细菌基因编辑系统。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加速抗虫害作物的培育。
小麦与其他植物相比，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比如面包。而谈到巧克力，据说90%的人都喜欢吃，另外的10%很可能在说谎。但是害虫也喜欢这些农作物。一项最新研发的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CRISPR 能够让害虫远离农作物。用 CRISPR 剪掉细菌 DNA 中的病毒感染区域，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创新基金学研究所常务主任苏珊·詹金斯说，科学家们正在用 CRISPR 剪辑植物的 DNA。
CRISPR 将允许我们进入基因做一些改变，然后一代以内的植物就能够拥有我们希望的特征。
这些培养皿中盛放着抗真菌感染的小麦细胞，真菌感染能够导致减产50%。科学家们通过 CRISPR 剪掉令小麦变得脆弱的基因，进而赋予它们抗感染的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CRISPR 来去除小麦的一种基因。
基因学研究所还用 CRISPR 来帮助可可树对抗致命的种支病毒。
如果细菌已经进化来对抗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只要将这种机制直接写入植物就可以了。
他们计划在一年内开始培养抗种支病毒的可可树。研究所的科学主任布莱恩·斯塔斯卡维兹认为，这会很快。
What this technology can do is it can allow us to work with the elite cultivars.
这项科技能够做的是允许我们研究优良品种的植物，改变它们，让它们变得抗旱、耐寒，并且比传统的植物品种更耐疾病。
斯塔斯卡维兹说，他们需要加快速度，因为这是一场比赛。
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有79亿人，到2050年将增长到90亿人，因此我们预计需要增产70%的食物。我们需要设法提高这些植物的产量来养活世界人口。
巧克力制造商伊莱·科蒂斯认为，还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成为更好的野生可可树种植者来提高可可的产量。但是如果 CRISPR 为我们创造出更多抗虫害的作物，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I also understand.
我当然知道这个价值，但我也理解消费者的担忧。
消费者要等到科学实验、实地试验以及常规审查结束之后才能试吃一下。如果测试全部通过，经过 CRISPR 编辑的作物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食物，包括面包和巧克力。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加州报道。
美国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占不到18%，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为我们介绍该领域缺少女性的深层原因，再看看洛杉矶的大学是如何启发女性的。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机器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11岁的海莉耶泰特和家人开了2.5小时的车来到这里。
在机器人研究领域没有很多女孩子。
南加州大学正通过1年1度的机器人公开课来改变这一切。从1年级到高中的孩子都可以来参观实验室，了解机器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认为如果孩子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和我们的导师谈论他们的研究，看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就会提高。
他们希望这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来学习如何编程。
编程是这代人需要的第二种语言，你知道吗？比起30年前，我们学校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更少了，而这个领域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看到计算机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凯特琳·克莱邦就是其中一人。一开始他的专业是艺术，从没有想过学习计算机科技。然而当他看到计算机科学能够用创造力来帮助人们的时候，他的想法变了。当看到真正的应用时，我脑中的鸿沟就填上了。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序来创造艺术。这个社交机器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受到诵读困难症的困扰。
让人们知道编程和计算机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对于吸引女孩也十分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器人的团队，与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很好的途径。
从小接触机器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办法，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他们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与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吸引更多女孩在大学选择主修计算机专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一家奥斯汀的公司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继续是李爱琳的报道。
这不仅是在跑步机上锻炼时看电视，也是一个完全身临其境的体验，可以将您带到一个虚拟世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虚拟人竞赛。
You have much more motivation to.
你感到更有动力去跑步，去从事考验自己极限的活动，这很酷。
Blue Goji 公司发明了一款适合虚拟现实的 Infinity 跑步机，利用这项技术让运动更具吸引力。
不只是枯燥的在跑步机上跑20分钟了，现在有趣的多了。
Blue Goji 公司的吉拉·康斯坦姆说，皮带防止用户摔倒，除了促进更好的心血管健康以外，虚拟现实的积极应用也有助于解决人们戴 VR 耳机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很多 VR 体验会让人头晕，因为在心理上大脑中存在脱节，你在游戏中移动，但是你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移动。但我们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当人在跑步机上或者在游戏中移动时不会感到头晕，你会真的沉浸在虚拟现实中，完全没有负面影响。
如果方向感上有什么不适应，通常很快就会消失，但每个用户体验不同。
很快就适应了，只需10秒钟。
我在跑步时一直在想，如果换作是我的妻子，她一定会呕吐。有趣的是，大脑如何工作，如何下山，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不太容易晕车，但是我也有点晕。当我失控的时候，感到有点不安，真实的令人惊讶。
一般来说 ，VR 有一点学习局限，第一次尝试肯定是最摸不着路子。但我相信用得多了就习惯了。
这种跑步机的硬件和软件成本相当高，约12000美元。但是康斯坦姆说，虚拟现实跑步机非常适合高端健身房、康复中心和物理治疗诊所。该公司计划明年将这种跑步机投放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奥斯汀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